请诸位大德翻开莲花生大士大圆满法本，在第25页后面那个部分，25页。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把莲花生大士无染觉性直观解脱之道介绍完了，今天我们开始讲莲花生大士大圆满。这大圆满就是大圆满法，成就无上菩提之法。那首先在还没有讲这个经文以前，我们先来介绍这莲花生大士大圆满的这个经名啊。前面我们已经也简单介绍过莲花生大士啊，在那个无染觉性直观解脱之道啊，我们也介绍过了啊。因为有的同修啊是第一次来的，所以我们还是再重新简单介绍一下子啊。这莲花生这个名称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位大士是从莲花化身的啊，莲花化身的。那大士这个士是士夫的简称啊，士夫就是人，那大士是大人。在我们世间法，大人如果以现在来论，应该是部长级以上可以称大人了，对不对啊？但是在佛法里面，这大人是主诸佛菩萨才可以称作为大人啊。你看我们在基础佛教里面有一部经叫做《佛说八大人觉经》，这是大人所觉悟的八条真理啊，这大人就是指佛菩萨所觉悟的真理啊。所以这个大士也就是菩萨的译名，所以观音菩萨也称为观音大士啊。那因为他都是穿着这白衣嘛，所以又叫做白衣大士。那莲花生大士也就是指着莲花生菩萨，我们来为莲花生大士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莲花生大士可以说是印度佛教史上最伟大的大成就者之一啊，其中的一位。他也是藏传佛教的始祖，西藏有这个藏传佛法，它是始祖的。大家知道佛法有南传佛法、北传佛法、藏传佛法啊，这三个系啊，藏传佛法算其中的一支啊，它的始祖就是莲花生大士，大家就可以知道莲花生大士的功德啊。他的名号啊，也就是他的这个名称啊，名号是贝玛桑巴哇，翻成我们中国话叫莲花生乌金上师啊。那莲花生是指他是莲花化身的，那乌金上师这个乌是国家的名称，是乌迪亚那国，是莲花生大士国家的名称。金是宝啊，黄金是宝啊，古时候还不知道钻石啊，那黄金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在原始的时候啊，那 那蓝灰还不知道钻石的宝贵啊，所以古代都是用金啊，认为它是至宝啊。所以你看极乐世界遍地黄金啊，那因为古代嘛，是黄金为最珍贵嘛啊。那现在我听说啊，你看极乐世界说这个楼梯的栏杆的都是黄金，现在一贯道说他们遍地都是钻石，他们倚天遍地都是钻石，栏杆扶手都是钻石雕的，哇，这对不对？更价值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金是宝，所以乌金上师就是这个乌底亚那国这个宝，这个国，这个国宝的上师，国宝级上师啊。啊，那他在西藏，大家都称他为咕噜仁波切啊，咕噜仁波切就是大宝上师的意思，大宝也是宝，最大最殊胜的宝，大宝上师。那他为什么被称之莲花生大师呢？啊，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过了，因为他不是从女人的怀胎而生的啊。那传说呢，他是在乌迪亚那国西北欧的桑那郭下海啊，桑那郭下，这翻成我们中国话叫汝孜。汝孜就是啊，你看我们油漆有这个乳色的啊，乳色的也有象牙白，也有乳色的。那这个海的海水有点像乳色的，所以当地的人都称之它为乳渍海，乳渍的海，因为这个海水很像乳的那个颜色的啊啊。那这个莲花生大师就是在这个乳渍海上面的一朵莲花中化身的。那根据记录啊，那个在这个乌底亚那国啊，有个国王，有个这个国王非常仁慈爱民啊，非常仁慈爱民，他的名字叫做恩扎菩提国王。那他有一天，他以航海返国的中途啊，也就是在这个达那郭下海航海返国的中途，看到这个小孩子啊，也就是莲花生大师坐在这个达那郭下海中的一朵盛开的莲花。坐在那上面，哇，这个国王啊，恩扎菩提这个国王看到了非常的惊讶，也非常欢喜啊，也非常感谢哈上天啊。因为呢他没有儿子，他没有子嗣，但是因为他仁政爱民啊，啊，大家都非常拥护他，所以他感觉这个小孩子是上天送给他的，所以他非常以最高兴啊最欢喜的心情把这个小孩子接回宫中啊。同时呢啊，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就为他加冕作为王子，希望他能够接替他的皇位啊。所以这个国王是非常疼爱这莲花生大师的。那莲花生大师长大以后，当然了，那他父亲就教他各种治理国政的方法，他也学啊，学各种这个治理国政啊，啊，各种学问啊，啊，当地的民情风俗啦，啊，武术啦，什么的，通通学。但是他志向学佛。你看他会写那个莲花化身，那当然是个菩萨再来嘛。啊，虽然广满他父亲的愿，广学一些治国的方法，但是 他内心一直就想要学佛，所以他就跟他父亲用一种善巧方便的方法啊，来跟他父亲说啊，我希望啊能够到外面去参学，我能够把参学看见他各个国家怎么统理，他的国政怎么治理他的国家啊，我把他最好的方法都记录下来啊，将来可以做我们这个领导这个行政的这种参考啊，用各种方法来劝导他父亲啊，希望能够让他离开这个乌底亚那国到各地去参学啊。他父亲最先是舍不得，但是看他这个小孩子确实是非常的聪明伶俐啊，他这个国家里面的学问一下就怎么来学光了啊，不让他出去参学也不行，所以勉强就答应他参学啊。那童子也告诉他一定要返国啊，一定要返国。莲花生大师也答应他的父亲，他说我一定会回来的，帮助你啊，希望啊父亲能够成就他这种愿行啊。所以最后终于他的父母亲同意他出去外面去参学，他的父母亲是希望去到各国去参学统领国政的方法，他去参学修行啊，所以他到外面去参学修行的方法啊，学佛学习无上佛道啊，那学成以后，他就去住在狮驼岭，自己用功。狮驼岭就是修苦恨的地方，修陀陀行。狮驼岭也就是像我们现在坟场这样的地方，他住在那里用功，然后自己真正大彻大悟啊，成就菩提以后，他才返回他的国家，也就是实践他的诺言，他一定会回来。回来以后，就在他的国家里面当了国师，当国师，不仅仅帮助他父亲治理国政，同时以佛法教化他的国民，他的人民啊。然后一直到他父亲往生啊，他把这个皇位交给他的亲人，他自己当然他要去弘法利生了，所以他在这个乌底亚那国这个国度里面当了13年的国师啊，在这里面他广弘佛法了，他的足迹遍及印度以及其他国家啊，也引导很多人修行而正果。所以那时候在莲花生大师座下成就了有许多都证得了弘光生成就。弘光生成就，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弘光生成就，我们只知道叫做啊全身舍利啊，或者是修行有成就的人啊，那他在涂皮的时候，也就是涂皮就火葬，大家都知道啊，他不是烧出多少舍利子，他是整个身子缩成了一尺啊，一尺多一点，全部全身金刚舍利不坏啊，这是觉得这是大成就者。啊，弘光生成就是什么？他要走的时候跟大家说好啊，大家啊，有的是啊，那像禅宗的就念金刚不是波罗蜜啊，一直念，像我们在坛经就看到了六祖大师身作说法要大众总尽心念念摩诃波陀波罗蜜，那在西藏他们喜欢念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 啊，他们念这个很顺啊。那我们中国呢啊，很喜欢用念南无阿弥陀佛来送一个人要离开这世间啊，用这句佛号啊。那他教导的这弟子很多正弘光身，正弘光身当然是一知十知，他跟他的弟子啊，跟他的信众啊，请他们啊来跟他们持行，大家就在念嗡嘛呢叭咪吽嗡叭咪吽中间看着他，化为眼睛一闭，化为一道金刚，一道红光就不见了，全身都不见了，只是衣服留下来，身子就不见了，只剩一道红光。不啊，红光那个红是我们彩虹的红，一道红光不见了啊。所以我前面在无染觉性解脱之道里面，我跟大家说过了，现在科学家用一种高能的中子互创的，他们找到了上帝的粒子，对不对？上帝的粒子它就是小到非常小，比夸克还要小，我们说夸克已经最小了，它比夸克还要小了，一个能量的聚合能量，由它来变现所有宇宙万法，所以才叫做上帝的粒子。我在想这个应该是唯识中所说的相分色啊。您看这个上帝的粒子小到没办法再小了，小而无内了，真的，那可以说是真如本性，一念不解心动，变成了见分相分啊，哪有那无明业相，见分相分，那就有了由相分这里流露出来的四大种啊，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它体是阿赖耶啊。那一个上帝的粒子既然有1250亿伏特的电，你看我们110电的你都哇哇叫了，3300的一电这差不多快没命了，它是1250亿伏特的那种电能，你想想看我们天通身有多大的能量你就知道了，我们不会开化它，能够开化它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那个红光身成就就是他有办法让这个身子一刹那变成一种能量，化为一道很高的能量，这样不见了，散失掉了，这个都可以用科学的道理来做解释啊。所以呢这个宇宙其实就是一个大能啊，功能啊，大能场啊，所以说宇宙是个大光明体，它就是个能嘛。那既然您能够修到这个身子，跟大家说拜拜，差不多一下不见了，一道红光不见了啊！他不是他个人，他个人家说他是莲花生化身的，当然可以啊，他教出来的弟子啊，很多都证了这种功夫，那当然诸佛菩萨他有应化身嘛，他知道这个宇宙的大秘密的缘起的真理，人都可以一道红光不见了，当然他可以集这个宇宙这种四大变现出一个应化身一个人，所以真的昏身百千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绝对是真实的。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佛法里面讲无量百千万应化身，完全能够相信了。那他在莲花生大师在他的国度啊，然后以及他四周这个印度地区教了很多弟子，都证了这种大成就啊。那一直到西元第九世纪这个时候啊，也就是在大概在西元814年这个时间，莲花生大士到了西藏啊，由印度到西藏来弘传佛法。那他是印度来的高僧啊，啊，那西藏他本地的宗教啊，也有很多法力，也有法术高强的，嗯， 而且西藏是那么高山啊，高山峻岭啊，这充满了很多妖魔鬼怪啊，西藏很多这妖魔鬼怪，所以他到西藏的地方有很多当地的宗教啊，像本教啊，我们称密教、黑教，就是本教发展的啊，当地的很多这个教师啊，要跟他挑战，你看啊，大家啊，这个斗法，我们中国也有这些的斗法哦，你有法术，把他大家斗法，佛教当来到了中国，我们的道家也跟他斗法，对不对？后来道家斗输了嘛，啊，这个我前面跟大家介绍过了，那斗法，那通通都被莲花生大师降服了，啊，同时呢，很多当地的这些妖魔鬼怪，啊，当地的这些法术都降服不了他，莲花生大师都一一把他们降服。所以深得藏民跟当地的这个西藏的这个统治者，就是藏王，他们呢对他呢敬佩呀，会他对他非常尊敬跟敬佩，所以他深得了藏王赐松得藏啊，这藏王赐松得藏，以及堪布啊，吉富堪布啊，我们常常听到堪布这个名称。这堪布有三个意义啊。第一种，这举凡他对佛经非常的通达深入啊，对这个经典非常的精通的喇嘛啊，而为寺院的住持，寺院的住持啊，不是不懂佛法，一定还要精通佛法，为寺院的住持，或者是杂仓，杂仓就是西藏的这个僧人学习经典的学校的校长啊，校长也就是住持，也就是这杂仓是藏僧学习经典学校的住持啊，这称作为堪布。那第二种是西藏佛教主持受戒者，他的称号，主持受戒，受戒不是指传戒，是受戒啊，他的称号称为堪布。第三种是西藏的升官系统的职称，因为西藏是政教合一的啊，所以他们出家喇嘛都有官职啊，的官职。所以这是西藏升官，不是升的，不是我们现在由这个科长升、处长的升官，是升人的升官啊啊！我们的文武百官的官是升官，出家人升官的系统，他的职称。所以这堪布有这三种意义啊。那这位堪布是吉富啊，他地位很崇高，非常的崇高。啊，藏王对他非常的尊重的啊，所以跟这个藏王啊赤松德赞以及堪布吉富啊，跟贝玛拉密扎大师啊，这三位，还有其他印度和西藏的智者，大家对莲花生大师非常的扶持啊，得到他们的帮忙协助，所以才把佛法牢固的根植在西藏，根植在西藏这个地区啊。啊，那莲花生大师主持把我们佛经里面的经部跟序部翻译成藏文来传授给藏人，所以呢成就了藏传的佛法啊。所以莲花生大师他是藏传佛教的祖师啊啊，现在藏传佛教有四个派啊，一个是黄教啊，是 格鲁巴啊，黄教啊，一个是白教啊，也叫做哥举巴啊，那红教的林马巴，花教是沙加派哈、啊。现在虽然有四派，但是这个西藏藏教的祖师是莲花生大师啊。那莲花生大师他本身啊，也是这个红教啊，红教这是林马派的始祖啊，他的叔侄啊，莲花生大师啊，也就是莲花生菩萨，他的大圆满法，这大圆满法，其实这大圆满就是成佛之法嘛，最高无上的大圆满。那我们学习佛法目的就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嘛，也就是成佛之法嘛。那成佛之法啊，我们啊无量法我们统摄成菩萨道六度万恨成佛啊，六度万恨最后成佛什么？就是找回自己生命的原貌啊，在中文里面叫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这莲花生大师的大圆满到底它内容是怎么样呢？啊，大圆满法我们来做个简单的说明。这大圆满法，这是西藏佛教林马派，林马派就红教嘛，他们的主要修行的方法，他们主要修行的方法啊。那林马派他的根本教法主张人的心体啊，就是我们人的心体本质是纯洁啊，清净纯洁的，远离一切尘垢的，他本来就远离一切尘垢的。所以你假如能够听其自然随而往啊，它不仅仅是纯洁远离尘垢，而且是具有无量智慧啊，它是无上的真理啊。所以假如你能够听其自然随而往，在你这个空虚狼尽啊，虚名狼尽的心中啊，这样安住于一，最后一也不可得。我们讲的尽智双明，能所双亡，那就可成佛。你看这个说法跟禅宗的啊，这个菩提自性本自清净，但以此心知了成佛啊，啊跟如来禅所说的啊，这个一切众生，我们一切众生的本心是本自清净，原无烦恼，具恒沙妙德，与诸佛如来平等无二，有什么不同？一样啊，跟六祖大师开悟的无所计之，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人生万法，有什么不同？一样嘛。所以为什么看了这莲花生大师大圆满啊啊，我发愿要来讲这一部，也就是一看他跟禅宗的道理一样啊，他是物本真心呢、啊，然后率性之谓道。我刚才解释就是这个道理，物本真心，本来清净无垢啊，具恒沙的智慧德能啊，所以你只要能够听其自然，随意而往，哎，这个什么就率性之谓道嘛，以啊，这个就是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嘛，就是这个道理一样嘛。所以在这个空明狼尽的心中啊，豁然荡惑的接念心中，荡荡心无着啊。不要攀缘，安住于一，不要攀缘。你攀缘就变成一心、二心、三心，就啊，就是变成啊， 这个三心两意了，不要攀缘，安住于一，到最后打成一片，一也不可得了，就成佛了啊，那就是无功用心了。所以这个道理大圆满法跟禅宗一样啊。所以我们如果把莲花生大士大圆满这个经题合起来做解释，那就是说莲花生菩萨他教导众生顿悟本心啊，直了成佛的无上妙法。顿悟本心叫你明心见性，找回你自己生命原貌啊，成就无上菩提的大法呀。他的经题就是这么简单啊，说大圆满就是这样，叫你顿悟本心啊，直下慧起啊，直了成佛啊，这种无上妙法呀。所以这个经题就是这么的明显。那这个莲花生大士大圆满他呢梵语啊，名字叫扎那阿玛戈那玛，梵文是扎那阿玛戈那玛。那藏语叫做以喜郎卓啊，藏文。那如果把这个以喜郎卓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智慧法而解脱，法而就法而如是啊。智慧是本具的，你的真心里面本具的智慧啊，啊，本自解脱，本自本啊，本具足无量功德，原无烦恼，本自解脱啊，没有人禅呐、啊，是都是禅宗所讲的法义啊，意思都一样的。好，我们继续来讲里面的内文啊，请看内文。敬礼智慧法界尊，事出事法尽无余，从本不生亦不灭，智慧法性平等中，二起分别尽无余，从本解脱自解脱，本来清净大智慧，离心造作之解脱，自解脱王为法身。你看祖师大德啊，他说法，尤其他要讲这个无上妙法以前，他第一个要开演以前，一定先礼敬三宝啊，称赞如来啊，密教如是，显教也是这样啊。你看显教的大圣起信论，那是马明菩萨所做的，刚开始也是礼敬三宝啊，一样啊、嗯、因为这些证悟者啊，在他修行的过程中他很努力啊，刚开始一定是觉得我自己很努力，我自己很努力很努力，最后他成就的时候，他终于发现原来是什么三宝在帮助他呀，三宝在护念他，护持他，协助他，给他创造各种因缘啊。所以成佛还是从缘起啊，各种善因缘聚合在一起，你才能够顿悟本心啊，没有这么殊胜的因缘很难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净土是二立法门，没有一样宗派不是二立法门，只是呢禅宗的啊，禅宗的个性啊比较强啊，我自己来，其实呢啊你自己来，三宝是暗中帮助你，帮助你开悟啊，啊佛菩萨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样的人佛菩萨很欣赏，不错，你有志气啊，那这个要啊一心想依靠三宝，哎佛菩萨也欢喜 哎呀，你好，你自己知道啊，有自知之明，自己知道自己学佛很不容易，需要三宝来扶持、来护念，多帮忙。不会说因为我自己要来，三宝就你自己要来，你看你臭皮，你那么臭皮，好吧，你自己去吧，绝对不会，一定帮助你，绝对帮助你啊。所以净空老法师他讲经讲了30年啊，他公开的讲，他说啊，哎呀，讲经一定要三宝加持，如果没有三宝加持，你根本就讲不出来呀、啊。你看他30年他才体会到这一点了、啊、讲了30年才体会到这一点。所以那些大成就者他们都会知道的，哎呀，如果没有三宝的护持啊，菩提道上太难太难了啊。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把善逆境界通通哈信托给三宝，一切都是交付三宝，我只有用功就好，顺进来是三宝给我们，哎呀，有这个机缘让我们喘一口气，像化成一样啊，然后我们有一些利益，我们可以来行菩萨道作为修行的资粮。逆境来的是三宝给我们消我们的业障啊，让我们修逆境的真上缘啊，在境界中如如不动，一切深信三宝，真的那是占了无尽的便宜啊。那碰到什么事情现前啊，我们用四念住、八正道、十善来处理每一个念头，遇到了境界，四念住、八正道、十善念，你这个把它记在心里头，其他顺利境界都是三宝给你的哦，修行非常的得力呀、啊！你看莲花生大师不是普通人啊，他要讲这个大圆满情，首先是礼敬智慧，智慧法界尊啊，这智慧是无上正等正觉啊，他是法界中十法界中最尊贵的三宝，佛陀啊，礼敬啊，第一个就礼敬三宝啊。这个内文啊，也就是这个经文啊，经是菩提道路嘛，所以我们称为经都没有问题啊。那因为莲花生大士大圆满啊，他没有很谦虚，他没有加个经，所以我们依照莲花生大士他的心意啊，我们也就称内文，我就不讲经文了。所以这是用孤起诵的方式，这个内文是用孤起诵，诵有孤起诵啊，有重诵啊，也是两种。这孤起诵是没有这个前面的长文，你看像每一部经它前面的长文，那长文以后它就有这个寄诵啊，以这个重诵的这个寄诵的文章，再把前面长文的意思的重点再把它重新讲一次啊，那个叫做重诵。那这个是孤起诵，一开始没有长文，直接就用这个寄诵来表达这个大圆满的法义啊，这是属于孤起诵的文体啊。那首先礼敬智慧法界尊啊，哎，我一心至诚恭敬顶礼佛陀啊，无上正等正觉大智慧的佛陀啊，佛陀是为十法界所共尊的至高无上，世出世间尽无疑啊！啊，这世间法，出世间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呀、啊！一切通达，一切明了。世间法，像我们三界六道25有，这是属于世间法。啊，我们这三界里面 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这善界的善恶之法，它在每一个地区它对善恶的区别都不一样，水准都不同。在我们中国觉得这是非常没有道德的，但是在外国也许觉得这没有什么，这很正常啊。那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啊很正确的，在国外说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嘛，对不对啊？怎么可以这么没有知识呢啊？比如说我们以前啊，我小时候我读书的时候啊，老师是公开体罚的呢。一起读书的时候，父母亲把我们带到老师那里说，我的小孩子麻烦你啊，多不听就多打他啊，对不对？多啊，多教化他，帮我教教他，他很皮啊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啊，这个毕老师啊，上课有时候偷吃便当，对不对？人面有没有偷吃便当啊？会嘛？有时候啊，讲话一下啊，毕老师发现了，过来，便当拿到那里，站在前面在拿便当，很难堪呐、啊。要站一个小时，下来被同学笑得要死，对不对？啊，要是呢，把那个教学情况被美国人知道说，他就说：“天哪，怎么这种教法没有给小孩自尊呐、啊？以后这个小孩子怎么办？他没有自尊，他什么事都皮得要死啊！不行啊，不能这样教啊，对不对？你看，我们觉得对的，美国觉得不得了啊，怎么是这个样子啊？现在我们都依照西洋的教学，对不对？啊，这个老师不能骂。”不能打小孩，不能打学生，也不能把他站在黑板前面地面上画一个圈圈叫他站在那里，也不行，会被家长告说没有给小孩尊严。现在的年轻人都觉得这很应该的，这本来应该这样，我又觉得怎么变成这种教育方式呢？对不对？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你看，我跟现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已经有两三代的代沟了，对不对？时代不同，见解就不一样了。但这些善恶的道理，我们要到那个地方，我们要去学才知道。佛陀一到那个地方马上适应了，因为他没有习气啊。我们有习气，我们这个习惯惯性要把它改过来要一段时间。佛陀他没有习气，他到哪里就随顺那个地方的生活，和光同尘啊，马上可以随顺了，马上就知道了。所以世间法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人间的各种现象各种情况，天上的各种现象各种正一二报，天有二神八成天啊，乃至于这个仙道修仙的啊，你看在楞严经讲有十种仙，我们还不知道有仙有那十种，佛陀才知道。我们顶多也知道仙都是仙呢 啊顶多是一个是真的仙，一个第二种仙是行苦薄谢转起仙，对不对？两种仙，一个是真正的仙啊，另外一种是没有洗澡跑出来的那个仙，对不对？佛陀跟你讲十种仙，说得那么清楚，用什么方法现，正怎么说方法修。所以世间法仙道还是在世间法，这三界里面的一切啊，为什么如是因如是果哈、啊？如是哈、啊，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呀、啊！过去现在为了完全了然一心，这是对世间法呀，对出世间法声闻圣啊！你看，我们只是知道一个阿罗汉，如果佛陀没有跟我们讲，我们怎么知道有九种阿罗汉呢、啊？有九种啊，乃至有退化阿罗汉呢、啊？啊，所以那个退化阿罗汉呢、啊，他对于自己心里很怕退化，有的就啊归期，啊赶快自我了断算了。佛陀说不行不行，你一定好好用功，不行这样子，要退化了啊，就即解脱阿罗汉、慧解脱阿罗汉啊，一共有九种，辟支佛，所以声闻缘觉啊菩萨乃至一佛身，这出世次数法。啊，出世肯分，佛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呀、啊。所以，这个 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佛圣，这四圣里面的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啊，诸佛如来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一切修行的功德的回向，希望跟佛同世，同在那个时间降生，啊，在佛出世的那个时候，跟着佛陀学习，一定可以证果。所以很多人这个修唯识宗，希望求生弥勒涅槃，也就是希望将来在龙华三会的时候，跟着弥勒菩萨下来，啊，接受弥勒菩萨的教化，成就无上菩提，啊，是这个道理，啊，因为诸佛如来四出四法尽无疑啊，啊，尽无疑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所以你问佛陀，佛陀绝对没有问题，没有一丝障碍，啊，因为他圆照法界，大圆净智，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这从本不生。也不灭，这个佛陀从本不生也不灭，这是指如来藏妙真如性，也就是指如来的法身啊。我们现在在人间，人有生老病死，有着五阴身，这五阴身有生老病死，我们却把这个会生老病死的这个五阴身色受想行识，把它当成是这个是我自己呀，啊，我这个是我自己呀，啊，天天爱惜它，照顾它，啊，然后为了让这个让我们那个受想行识的习气满足这个习气，哇，尽量去行五欲，财色名食睡，越迷越深呐，啊。得到了怕失掉，得不到了尽量想得，贪求无厌，啊，造业啊。所以佛陀跟我们讲，这五阴没有我啊，这五阴是假的啊，五阴是假的。你们为了这个啊，如果是真的，它就不会变了，啊，是假的啊。所以你把你以前的相片跟现在的相片拿来对对看，在那十年以后啊，你再看看你的相面都变了，这个身子不是你呀，啊，不能固定啊，你的心也不能固定啊，你的受想行识啊，今天决定了这样，再过一年又不是这个样子了，变来变去啊，所以你这个身子根本不是一个有固定的东西呀，啊，啊，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五阴无我，叫你不要执着这个五阴身，等到你了解这个无阴无我的时候啊，不是什么都没有了，你会发现你这个五阴里面有个永远不会变的东西啊，啊，这个五阴它会生老病死，有一个东西是永远不会病、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变异啊，啊，所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从无变异，永远不会变异，没有生老病死的自信啊，那是我们生命的原貌啊，也就是我们的佛性啊，啊，那因为他迷了，我们这个自信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他迷了，他造业了，然后造了业，随业受报啊，那我们过去这个啊，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过去生所造的业，感到我们今生在人间，这人间我们把过去所造的善恶业，你在这用这个身子来偿债嘛，你善业多就过得舒服一点，恶业多这个这一世这个身子就苦难多一点，是受苦多一点，但是你现在要继续再造业啊，如果你还能够持五戒，来生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他还是沿着生老病死在那里变的，这个中间有个从来不会病、从来没有生老病死、圆满一切智慧的真正的我啊！所以你只要能够了解这五阴是假的、是幻化的，能够看破它，你的真性就显出来了，你的真性显出来了，真性显出来，真性这个空寂的东西啊， 这个临空性呢，是空临的，临空，空而临，临而空啊。它要起作用，要帮助众生起作用，它还要一个假体啊。所以诸佛菩萨他要利益众生，他还有个应化身啊，要么一个意生身，变化跟你一样啊，对不对？所以应理和身得度，即现和身说法，他在虚空里面，对不对？虚空冒出个声音，你也觉得很奇怪，对不对？虚空也没有办法用这个肢体言来教化你，也不能现啊这个愤怒相，也不能现愤怒金刚，也不能现大慈大悲相，就虚空怎么现呢？对不对？没办法。所以佛菩萨要教化你，他还要变个应化身来，有的是入母胎出来教你，就像释迦牟尼佛是入母胎再来教你，教我们的哈。那有的是直接用应化身来跟你长得一样，来跟你啊跟你在一起啦，来行这个四舍化啊，布施梅姨这个力行同事，将来影响你，来引导你学佛，需要这个身子吗？所以那个应化身不离法身呢、啊，所以你要如果真正了解这五蕴空，这五蕴放下来了，告诉你，你这个身子叫应化身。为什么？你是用自信嘛，你用真性，用自信，这个身子就叫应化身，因为它没有意义了。好，为什么呢？你需要它来和光通尘嘛，因为你知道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它会变啊，会生老病死。那个永远不病、永远不老、永远没有变异的，那只有自信了、啊。那个是巩固巩金的，巩固巩金。但我们体会了这个自信，了解这个道理，这个自信不变，并不是说你了解自信你马上就有那个三明六窗不见的，因为你还有无明习气啊。但最起码你了解了第一义的道理啊，你不会再执着这个五蕴是你啊，你会知道你的自信那个不变不异具足智慧啊，这个清净无染的，那个才是你自己啊。这个壳子是因为这个清净污染的结性，过去生造业，现在用这个身子来受报啊。那现在我知道这个道理了，哎呀，我就啊，这个身子叫随缘任运啊。为什么那个能够随缘的任运呢？那个主人就是你那个清净无相的心呐、啊，也就如来藏妙真如心呐、啊。而、哦、这如来藏妙真如心，他是亘古亘今啊，从本不生，今也不灭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充塞法界，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依他而有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也有一句俗语啊，这个说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啊，能为万象主，创造了这宇宙万法，不随世事凋。这宇宙万法有情众生有生老病死，气世间有生住异灭，那大千世界有成住坏空啊。那这个形象会变化，但是它体这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永远亘古亘今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诸位，我们要先悟本真心，悟了真心以后，哎呀，不再把五蕴身当成自己啊，知道这五蕴身是习气啊，是你无染无始劫的习气，或者攀缘，或者领纳攀缘的领纳就起分别，是造作诸业，又招感生死轮回。现在知道它是假的，真有的就是那个觉性，虚空明朗净的觉性。好，你就啊，六根对六尘，心保持你那个心的清净无相，虚名囊尽，不往外缘，学习啊，我们禅宗的独一的关照，叫做什么？闭关，不是关起来的，不是关在房子里面的闭关呢。学习外习诸缘呐，内心无传呐，心如墙壁可以入道。这样继续用功，因为你体会到，你就用这样用功，慢慢这样用，慢慢这样用功。啊，这样慢慢来恢复你自信的原貌啊！啊，因为你还有习气啊。等到你渐渐靠近自信原貌的时候，在你那心中，你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开始会知道这些啊，这些特有的自信、特有的德能 慢慢的体现出来的。啊，等到你把这个见思惑真正的破了，哎，好，你那念心中能够现三千大千世界啊，你那念急躁的心啊，可以现三千大千世界，你在三千大千世界，你想到那个地方，一声声就有了，一念那个地方，啊，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莲花生大士可以教人红光生成就，一刹那整个身都不见了，变成一道红光不见了。那当然也可以利用这宇宙这个这种能量，刹那之间变成一个人出来啊！一生生就是这样，随意意念到那地方就现身了，一生生啊！啊，你断见之后就有了。如果你继续在用功啊，破尘沙后，破无明后，好了，你那一念心现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啊，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你。千万不要说，哎，我现在对心性已经了解了，是了解了，没错。那为什么没有现？因为你根本贪嗔痴还没有断嘛，啊，是不是？当你这样怀疑的时候，你就赶快照照镜子，念着闹着，不是真正去照镜子，念心照照镜子，我有没有贪嗔痴？我人家骂我一下，我会不会很气？对不对？人家打我一下，我会很恨，很想报复，对不对？啊，人家开车的时候从旁边过去，不小心啊。这个矮了他的路，他窗子一摇下来，扣一个土盘吐过来了，我会不会骂他啊？内心在诅咒他，会不会？会，那当然没有神通嘛，因为你还有这么多的障碍嘛，你要把这个都没有了，哎呀，人家土盘那个龙潭扣吐到你脸上，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我在随便讲讲哦，你真正要成就的时候，真的会有人这样来给你吐个龙潭吐在这里，那是菩萨来给你示现的，所以你要知道啊。那个别教十回向菩萨要入初地，也就是原教十信位要入初地的菩萨，要入法身大士，有就有人要他的头，要他的手，要他的头啊，迫害他的家庭，伤害家庭，嚯，那整的他安贫如的，好，要了头，他头给你，要了什么给你，要了财物通通给你，要了房屋的保障通通给你。最后这一道的成就，他才能够超越入十教菩萨呀，还有菩萨来勘验他呢。那经上写得很清楚，那一些来给他勘验的那个位阶都不晓得比他高多少，而且他要入初住啊，啊，就是整个别教初地有那个十地菩萨，哇，比他高很多，高的很多高阶的来给他做勘验。你说一般凡夫能够来整他嘛，那不比护法整的啊没命的才怪的，这经常说得很清楚一样啊。所以当你修行要进步的时候，真的你要有一天你要真正断你的见识后的时候，说不定啊有一个人莫名其妙给控一个龙潭堵在你脸上，你还啊对不起啊，我一定什么地方恼了你，哎呀，请你抱歉抱歉，对不对？你也不差，让他自己干，哎，说不定你就是正啪嗒之间跳一层，你是真正内心的贪嗔痴没有了啊！菩萨会有道考啊，所以当你体会到空明朗净的自信，当你体会到啊，你在静坐中也许也能够有这种空明朗净的境界现前，也许你每天妄想很少，常常心很清净，但问题是当你碰到顺利境界，会不会生烦恼，会不会起贪嗔痴，这个兑现的东西嘛，你有这些东西在，就神通显不出来，被他障住了。所以菩提道这条路是很长的，你先体会到这个真心的道理，然后就要学习心如墙壁啊，外习诸缘，这是禅宗的闭关。其实莲花生大师也要教我们这种方法，天台宗是以教理体会到哈，这个法界是一心的三谛理，是你这一念心体幻现出来的即空即假即中，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幻现出来，随着无尽缘起幻现出来这一切现象。所以你能够升观缘起，它是用这种道理在观。禅宗直截了当体会到真心是什么样子，真心即照，真心是空明囊尽，虚明囊尽的，清净无疑的。因为攀缘它就乱起来，我就外习诸缘啊，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内心无喘，用这种方法 这叫闭关，中门里面的关照，但是他一定要悟本心，你才有办法关，你才能够保住这个啊。中门里面的保任就是用这样保啊，用这种方法来做保任啊。啊，所以大家有没有想想看，我举一个人跟你比比看，看你有没有比他智慧高，有没有比他更精进。所以你知道吗，慧可大师你们比比他吧，你没有比他，有没有比他望未法王期，没有吧，他可以跪雪地跪三天呢、啊。要是我们的个性跪了一个小时，臭屁什么，掉头就走了，你说对不对？他跪三天呢，那个虚到了这个腰部呢，然后呢啊，出来还达摩祖师说：“哎呀，你这种小执小德小智，就想要得到这个无上的秘法啊，无上的妙法了。”他说：“好。”接到一说：“靠，我这样可以吗？我这样自成就，这还差不多，对不对？”哈、啊，他说：“哎，你是为什么呢？我心不灵，将心来帮你安，你心了不可得，与你安心境，开悟了以后，保任了，怎么样？他体会到本来无一物。”虚灵不灭的本心、啊、但怎么保任？那么祖师又教他啊，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闭关呐、啊。禅宗的闭关不是关起来的闭关哦，它闭是墙壁的闭，关是关照的关呢、啊，不是关起来的关哦。闭关就是外虚诸眼，内心无传，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先悟本心，以后保任功夫，这样越保越深，越保越深，神通道理就现前了。就这样，因为那是你的本来的东西嘛。你是啊，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怀疑。我确实也体会到这点，也有这样的空灵的境、狼境的心。但是为什么不能显？因为你有贪嗔痴慢疑恶见呐、啊，你有那个习气在啊，挡住了 啊挡住了。但是有点灵感而已啊，也比一般没有学佛人比较有灵感。他灵感比较那个意志，然后灵感会比较敏锐，就这样而已。但是你这个贪嗔痴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智慧就现前了。所以我们这一人的决心，我们的生命的原貌，这如来藏妙真如性，是冲塞法界，尽虚空遍法界都是他。但是他呢，是从本不生也不灭啊，所以法身遍一切处啊。我们就是这个从本不生也不灭，这个觉性大海，这么一念不觉心动。好了，就在个觉性大海里面冒出个水泡，因为你这一念心动，原来三溪六出冒出了个水泡，你这个水泡没有离开大海啊，没有离开觉性大海啊，这个水泡你今天准紧抓住这个水泡，说是我啊，这是我，然后把你的依报分成我所有，所以有了我法二字，所以不能破这个水泡，就永远在觉性大海上面漂浮啊，看起来好像跟他隔离，没有啊，连在一起啊，叫做会啊。所以为什么如来十方如来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干什么啊，这个觉性是圆照啊，是没有障碍的，圆照法界的。但是因为你一有障碍，自己执着了，你不能圆照。诸佛如来证入了这个觉性大海，他圆照一切啊。那我们这个水泡跟海水性质是无二无别啊，所以你把无法二字一破，它也回到法界里面，回到觉性大海里面，你也一样啊，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啊，你也在你接念的心中，在你这个五阴幻身的心中显现十方一切如来啊，也显现十方一切众生若干种心悉知悉见，因为这个法界真有的就是这个觉性大海，我们是从觉性大海中，因为一念无明远的三系六出，这样变成了个水泡，水泡的当体还是海水啊，并不是说海水另外有个水泡啊。那为什么会形成泡，就是执着而已啊。啊，所以你要把这个执着，先把五阴幻身执着，五阴的这个身子的执着放下来，然后再把你攀缘的习气再放下来啊，因为攀缘的习气没有放下来，就会产生贪嗔痴慢疑啊。那么贪嗔痴慢疑没有了，攀缘习气没有了，自心的功德就现出来了，你就彻见诸法实相， 万法的事实真相，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你就看到这整个十方法界原来体是一个啊，全是即理，全理即是，这个万法的事实真相你就看到了。所以事出事法尽无疑啊，所以这佛陀啊，事出事法尽无疑，从本不生也不灭啊。佛陀所证的就是如来藏妙真如心，从来就没有生，从来也没有灭，从来也没有来，从来也没有去，是随缘应现而已啊。因为一就是一切啊，所以如来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故名如来。这金刚经说得非常的清楚啊。我们请继续看，智慧法性平等中，二取分别尽无疑啊。智慧法性啊，我们常常讲法性佛性，佛性跟法性有没有一样？完全一样。真如法性佛性，如来藏妙真如性，智性有没有一样？通通一样，是个名词，名词不同。我们称一切万法啊，一切 万法啊，你这是一切万法，包括世间法，包括出世间法，唯识中把它分成了五味百法啊，五味百法有心王心所啊，还有这个心王心所心说法，还有这个不相色法，心王心所色法，不相应行法，还有五味法，这五味一共分成百法，这五味百法这包罗了四出世间法，这唯识中分的天台中把它分成十法界三千诸法，这十法界三千诸法那当然包括一切，包括一切有情无情等等林林种种。刚才我讲了唯识中的五味百法也是包括了那个心法啊，心说法，还有这个色法，还有不相应心法，这个无为法，你看这包括四出世间法的这个有情无情通通在里面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从一切法里面来角度来讲，叫做法性，对不对？这一切法从哪里跑出来的？从如来藏妙真如性变出来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从真如一念不觉啊，真如本来是像个平静的海浪，这个决心的还是毫无波涛的，但是忽然一念不觉生三气，起来一个无名风暴，好了，有了浪了啊，这个浪一吹就跑出来啊，从这个就起了这无名风暴，原来三系六出啊，就有了这个，随着这三系六出染尽不同的因缘，有了这个十法界真理二报一切诸法。所以呢，这一切诸法它的根本的性，这法性，这一切诸法，这三千诸法，这五味百法，这一切法的它的不变不异的体，就是它的法性。它不变不异，从来没有变化，不会变成色身香味触，不会变成好坏美丑是恶善恶，它不变不坏不异的这个法是什么？就是法性。那这个法它的性就不变不异，这不变不异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嘛，就是体嘛，就是体性嘛。这法性指一切万法之性，性就是不变不异的意思，那就如来藏嘛，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为什么有时候称佛性呢？因为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因为我是有情嘛，包括说法我们很不容易理解，我们是个人，人有情嘛，有觉识嘛啊，对不对？佛则觉也嘛，我有觉识所以称佛性，我了解了，称我法性怪怪的，对不对啊？称我这个叫做自性，我也了解了啊，但是称为自性，然后这一切法这怎么也都是自性啊，这个外面是坐着椅子板凳三千大千世界山河大地林林种种都是叫自性，都是自性，而我也就觉得搞不清楚了，对不对？所以有的人他能够从佛性悟，有的人能够从自性悟，有的人能够从法性悟，我是比较能够从如来藏妙真如性契入的。一切万法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变现了，其实他讲的名词是完全一样啊，完全一样。性是不变不异的意思啊，这一切万法都如来藏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幻现出来的有情无情，有情的正报身心跟无情的这个无情的依报世界是完全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你自己的自性变出来的 啊。所以呢， 这个法性，从我这样解释，法性是什么？就是体嘛，体嘛，一切万物的体嘛。那有体就有什么？有体，有体就有用嘛。所以就像镜子，镜子它会照那个照性是它的体，但有它的照性的体，那就有镜子能够显现影像来用嘛。所以那个镜子有它的照性的体，它就能够显现浮来浮现、汗来汗现的这个作用嘛。所以呢，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有这个体，那它就有它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大智慧啊，就是大智慧度彼岸啊。所以啊，智慧是用啊，啊，你看礼敬智慧法界尊啊，佛陀啊，这四书间妙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而佛陀所证的法身是从本不生也不灭啊，而且呢，这个所证的不生也不灭的体啊，是含具无量智慧德能，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去怎么作用啊。但是没有能用所用啊，就像镜子没有能照所照啊，它是法性如是啊，因为这五蕴是空的，唯有真有就是那个觉性啊。所以智慧法性平等中，这平等什么？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嘛。啊，我们起作用是什么？我能用，我能做，我能看，我能说，我能讲，我能度，能所就不平等啊，对不对？啊，我能用，哦，我比较大一点，对不对？说我大用啊，比我用的小啊，这是我显出来的作用，你就有这种我大啊你小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它不平等嘛。但是佛证的法身，这个五蕴身是假的，这个五蕴身啊，眼耳鼻舌身意所产生的见闻嗅尝觉知，原来是一个法身，是你的心念的体用而已啊。所以他没有能度所度啊，他没有能说所说啊，啊，他没有能做所做啊，所以他完全顺乎这一念心的体用而已啊。这一念心随缘任运，借着这个四大的假象在那里随缘任运啊，六根门徒放光动地是即体即用，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不需要透过心意识的思维，一接触就这么做了，就接触就这么做了，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这么做了，即体即用啊，是即体大即相大即用大，一接触就明白了，就有智慧了啊，就相大相的智慧，那智慧就有它的作用，叫即体大即相大即用大。所以这里没有把用大讲出来啊，其实就叫我们讲的涅槃三德，就是我们的自信了，法身德就是体大，般若德就是相大，一接触就明白啊，解脱德就是用大，明白就知道该怎么作用，该怎么用。所以法身是体，般若解脱是作用，所以体用这里就讲到体用两件事情呢。其实这中间还加一个智慧相大体相用啊，讲的比较圆满，浓缩就是体用而已。因为相大跟用大其实就是合起来就是一个用而已啊。所以啊，智慧法性平等中，平等啊，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啊。我们现在有能用所用就不平等了啊，我能够布施给你那就不平等了啊，我能够说法给你那就不平等了，我能说啊，啊，我能够怎么样啊，加一个我就不好了，就不平等了。他是没有我，即体即用，即用即体，这个我是假的啊，五蕴幻身啊，根本不是真的。那这个我是在这个假的五蕴身上显作用了，是法身，是真心，即体就马上在眼耳鼻舌身显作用了。所以啊，你看我们学习佛法叫做转八识成四智，八识就是不平等，有我嘛，里面有我执嘛，啊，有我执在里面嘛。第七识智的我能做什么，我能讲什么，我能做什么啊，前五识七领那六识起分别七识执着，念念都有我在里面，我在里面一定是我大，我最重要了，什么我执嘛，我最重要嘛，哈，那就不平等了。那等到你把这个我执法执去掉了，这八识那就平等了，就转成四智菩提。所以四智菩提六祖大师怎么解释啊？大圆净智是第八识转的，是心清净，心清净的 啊。平等性智是第七识转的，平等的嘛，那万法都平等的嘛，对不对 啊，都是一念心现出来的假象而已嘛，啊，所以说这个平等性质是心无病啊。那妙观察智是什么？是第六世转的嘛？是见无功，见非功。为什么呢？他法性如是，他有体就用，他一接触就明白，对不对？所以见非功，尘所作之同缘尽。尘所作之是前五世转的嘛？眼耳鼻舌身转的，转成呢口四现啊，这个口说法身四现意见机，哇，随缘任运，任运自在，任运腾腾，普入法界，度化众生。所以你看，这四字平等，这是即体即用，体用一如，体用不二啊。我们八四五十一心所不平等啊，我能用，我能做，我能说，我能怎样，不平等啊。所以啊，智慧法性平等中啊，智慧是用啊，法性是体，法性就是佛性，佛性是体啊。那智慧，那法性它的范围广，佛性由我们自己来讲，佛性比较容易体会。佛性法性是完全一件事，我这样说明大家理解了。所以我最先也是这佛性法性把我搞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我现在努力讲，但是我告诉大家还是很多人不懂啊。佛法的任何一句话都不是那么容易懂的，真的啊。那其实是一件事情，那智慧是用，法性就是佛性，它是体，佛性啊显出来的菩提就是智慧嘛，它是平等中，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没有我能用，我能怎样，完全是体用不二，完全是法而如是，法性如是，所以才叫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啊。所以智慧法性平等中，二起分别尽无疑啊。这二起是吧，我们凡夫就是二起，起我起法，起有的正报，起有的依报啊。二起就是能所相待啊，啊，我所建立啊，这个我所是很麻烦啊。所以那个我所详细的来讲，把这我跟我所把它再维系的名词来做解释，就是呢一念不觉生三气，我所就跑出来了啊。你看一念心动，好了，无明业相，能见相，所见相，你看能见相就是我嘛，所见相就是所嘛，那只是很微细而已，由它发展越来越粗，越来越粗，越来越粗啊，那就是境界为人长六粗。我们现在是很粗的我所，所以你虽然是心，也是虚灵啊，空明不昧啊，也是一片空明狼藉，但是习气还没有除尽呢，贪嗔痴还没有除尽呢，一碰到境界，那个暗中的我又跑出来了。如果在平平静静的那个我，对不对？还没有事的我还跑不出来，一有事我就跑出来了。所以为什么宗门啊，他彻悟本性，又看到那个空明狼藉的本心，他要什么保任呢、啊？躲到山边水边呢、啊，去保任保任。保任的啊，他保任方法就是啊，闭关。我刚才跟大家讲了，闭关不是长期的闭关，是外习诸缘，内心无传，心如墙壁，用这种方法保任啊。那禅宗啊，那个天台宗啊，他这个开元解以后，就明自己的开元解啊，知道这万法都是一心三谛理，了解这个心的不思议的这种啊，这种世事无碍的境界，一入一切，一切如一，一即一切，一切之一，互舍互融，这道理通达无碍以后，他要观呐、他的观啊，他要观行记嘛，他修一心三观的，原来五品弟子修观，他那个位阶跟禅宗的闭关一样，保任，保任呢，不能接触境界嘛，先在这个安静的地方，到了哎，稳住了，稳住了以后，开始接触境界。啊，被人家啊侮辱了啊，被人家啊辱骂了，冤枉了，心平如啊如水，平平静静，不会起大波涛，即使有一兆也没有了。所以那就入了禅宗的破丛观，等于天台宗的相似即佛，他还有观照啊啊，没事不用啊，但是碰到了激烈环境，他一照没事了啊。像我刚才跟大家说明，他碰到一个 啊，莫名其妙的人啊，因为开车的问题，因为停车的问题，突然之间一拳打过来了，哎，动一下，嗯，哎，一照没有了，啊，没有了，马上啊，抱歉，抱歉，啊，我一定很急，抱歉，抱歉，啊，一个人跟他叫，噗，从那吐过来了，气一下，哎，马上照了，嗯，没事没事，抱歉抱歉，马上就会化掉，我们人做不到啊，很难哦，破铜关他，所以他没事他不需要，一有事他烈烈一照，马上就没事了。烈烈一照就没有了，啊，这就功夫很深了。但只是破重关，到了破生死关、破牢关，那就不一样了。那是大彻大悟，要他的命他都不在乎了。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心了不动心啊，要命啊，欠你命还你的命啊！甚至不是人家要来杀他，他哎呦，我欠哪个地方？我过去生欠他的命了啊！我是已经来了，顺便去那里一趟嘛，还他的命债，然后以后再来再说了。反正这么老了，身体也不能用了，啊，赶快去还个命债，哎，一了百了就还掉了，对不对？根本不会在乎的，游戏自在啊！若轮刀上阵，亦复如是啊！那是修行的成就啊，那是法身大事。所以禅宗大彻大悟，就是到了破牢关了。也是破生死关的这个境界，那个境界也就等于天台的分证记佛，从相似记入分证记，入了分证记就没有能观所观，尽智双明，能所双亡，那是真正的二起分别尽无疑啊，二起能所相待尽无疑啊。那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修行已经尽中可以有空明囊尽，白天妄想很少，但是有没有我所？有没有？有嘛？所以你怎么怪啊？奇怪，佛怎么说有神通？怎么一个都跑不出来？因为你我所都在嘛，对不对？二起分别都在嘛。所以啊，你要懂道理，你就知道哎，自己不行了，是自己差劲了，对不对？啊，自己不行了，自己问题还这么多啊。所以要怎么处不要紧。所以你要知道啊，你要真正有功夫啊。说为什么我告诉说大家要相信三宝，托付三宝。三宝啊，你也等啊多了，给你看看清清楚楚啊，对不？你的长度什么啊，对不？都把它看得清清楚楚啊。你不要在那发大愿，哎呀，我一定怎样，稍稍一阵风，你马上倒了。他说，哎呀，我知道你的底细啦，我还是给你这种小功夫，这样给你慢慢磨练比较妥当。我真的一个狂风你就倒了，真的。我们不要以为我很行了，我跟你讲，三宝看到你行个什么，行个什么玩意儿吧，对不对？一阵出狂风你就倒了，所以他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慢慢来，不用急。他知道我们的个性，等到你真的这个二起分别，不要说尽无疑哈，见思获离了，还有一个我起涅槃那个相，神通就有了。如果那个起涅槃现在没有了，真正我所相离了。我所能所双明了，哇，不得了，不得了，哇，不得了，法身大事，你一入定，一坐，一反照你的自心，十方三世一切佛在你的心中，跟你连在一起的十方法界在你的心中，你的心中现个是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啊，不得了啊，一个三千大千世是百亿星球啊，百亿再乘以一百个，你去算算多少？多少的星球里面，若一切众生若干种心，你是悉知悉见的。诸位，我这么一讲，大家一定觉得不太相信。我告诉你，我是层层福音呐、我完全相信我完全接受，百分之百相信。可是我所还没有离开呀、没办法、对不对？没事，我还不怎么样。一碰到一个不好的话或怎么样。我所就出来了，我所出来了，这个感论对不对？虽然没有发作，但那个人的味道我还是有在啊，我知道啊。有时候菩萨给我看念，碰到一个无理取闹了，我所跑出来了，那感论的这些，这个可不能破功了，对不对？那就要忍，要忍，那个忍就不行了。菩萨根本不需要忍，这叫无生法忍，根本不需要。我们忍，虽然忍住了，但是还是在我所里面的用功啊，对不对？那怎么有相似机？相似机就不以万法为理啊，一切善逆顺逆境界都是轻轻关照就没有了。所以你怎么虽然你静态中有这种相应，有这种体悟，有这种境界，但都不是真实的功夫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所以你才会知道，哎呀，我学了这么多，原来只有这么一点点而已啊，你才不会觉得我不得了，我现在要怎么样呢？因为那个真正的功夫就是日常生活佛法的真正的用功， 真正的表现出了日常生活顺逆境界，最起码最初步最初步，你看在那个达摩四行论里面，第一行随缘行，第一行抱怨行，第二行随缘行，还不到生闻缘觉的境界，已经是八风吹不动。你做到了吗？八风吹不动，哪个人做到？我看看，八风啊，难哦，那真的要用功啊，那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才真正做到无所求行，那时候就真的无所渐渐离了，无所求了，不会在乎了，不会在意这自己了啊，因缘嘛，因缘渐渐，哎呀，无所求，第三个境界才证阿罗汉果的境界啊，所以二取分别尽无疑啊，从本解脱自解脱啊啊，这个解脱是本来就这样啊啊，诸佛如来是还原而已啊，救入还家，回到了本来啊，是从本，我们的自信法而如是啊，本来就没有障碍啊，没有人缠啊，就是你一念不觉生三气，境界长六出，有了执着了，开始有了对境界的执着，然后一生一旦因为执着了放不下，那就招感来生的生死，就一生换一生，一生换一生，然后执着一直放不下，一生换一生，一生接一生，好，这个执着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就是很容易执着，还证什么东西就变成很容易执着，这个一生一生很容易执着，我们叫做什么？叫做俱生无法二执，一生一生越来越严重，然后呢，你一生下来，父母亲就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这叫什么？啊，对，这叫什么？把这一切世间的善恶法，世间的好坏没错是非善恶贵贱什么什么宝什么什么，这叫做来在世间的分别无法二执，就是教出来了啊！我呢，我为了尝试这个分别无法二执啊，我那个小孙女在两岁多，对不对啊？他这五块钱不要了，因为五块钱给他不要了，一块钱他也不要了，他要十块，为什么？那十块可以投在那个儿童那个电动车那个嗡就是叫叫叫嗡嗡嗡摇来摇去的，他要十块，一块他不要，五块他要丢在旁边，哎，最先刚开始的这个100块跟10块，他拿10块，100不要。有一次我都带他去看，这100哦，你看，哎，买个东西啊，买个什么冰淇淋给他吃了，哦，他找了八个，一个冰淇淋20块嘛，找八个，我说要铜板，找八个，哦，可以换，哦，这么多，还有冰淇淋，还有八个，哦，以后他要100了，对不对？又要100，啊，有一次啊，我带他，他喜欢吃那个有什么泡那个什么饭，哈，啊，就是什么火球啊那个。胡须章的那么什么什么什么哎卤肉饭的什么，我去买给他，我说故意那个1000块给他找，哦，那个一碗才只有小碗呢，才只有38块多而已，哦，那就找了一大堆的这么厚，100的，哦，又还有一堆铜板，哦，以后他就知道这多丁面了，这多丁面他已经知道了，所以我就告诉你，以后他1000块的这三个给他一挑，10块的100个1000块，哇，赶快1000块的拿过来，对不对？他知道那一张最大，这就是分别无法二执，就这样交出来的。啊，这是黄金，这是玛瑙，就这样交出来的。这是宝啊，这木炭不值钱，把它丢掉好了，对不对？这是玩具的，这不好，就这样交出来。那一交了就执着，为什么会一交就执着？因为你有生生世世的俱生无法二执。所以分别无法容易破，这个俱生能够产生无法二执的这个根本不容易破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唯识宗初地菩萨破分别无法二执，到八地才破俱生我执，十地满心才破俱生法执，成了一切诸佛，这是难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啊？这个二起分别进入从本解脱自解脱，那本来是没有这些的啊，没有这一念三系六出越迷越深的，以前他本来解脱无碍，是个虚空相嘛，虚空无相不寂，万象化灰，虚空怎么会有障碍呢？所以他是从本解脱，本来就解脱没有障碍啊。今天我们还念也是一样，要正智自解脱，没有人缠啊，本自解脱，不能另外再去找解脱啊，另外有个解脱的感觉，你不是究竟，那是外道啊，那是外道啊。所以为什么那个道信大师 去求真忏大师，是要求解脱法门。道心大师不跟他讲戒定慧，不跟他讲什么修，他说谁缠你啊？他说没有人缠啊，那求什么解脱，本来就没事啊，你自己怎么何必去找麻烦。他叫你证到这个道理。所以你看啊，我们学佛都要求解脱啊啊，那个六祖大师见那个印宗大师见了六祖大师的时候，知道他是个得依法的传人，他就问啊，弘忍大师啊，他是传什么呢？啊，他是传什么法？是什么秘法啊？所以你得到一波。他说啊，什么法都没有传，不论禅定解脱啊，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那为什么不论禅定解脱？我们学习佛啊，就是以定开智慧得到解脱啊。他说，禅定解脱是二法，佛法是不二法。他说佛法是不二法，是什么是不二法？见性是佛法的不二法，见到我们这念心，这念心非染非净，是因染而立净啊。他本来是离染净二相，是清净自无疑啊。他也非觉非迷啊，是因为迷而立觉啊。他本来是自己圆满，哪有觉迷两边嘛？所以这念自性是本自本觉本有。本净本有，解脱本有，一切都是本有东西。你迷了本有去外面拿，所以外道跟佛法的差别就在这里。外道从外面拿到解脱，从外面拿到智慧。佛法是本来的地慧，本来就是圆满的具足的智慧，本来就是解脱自在，更求什么解脱呢？你更求解脱，就是迷上，就是觉上立觉，刚好是无明本。说外道不能成就无上菩提啊，说二圣人也是不能成就无上菩提。为什么？他的本质涅槃上又加一个涅槃，这不见本性了、啊、本性是涅槃极尽的相啊。所以从本解脱，自解脱啊，是没有人缠啊，不必另求解脱啊。你只要见了性以后啊，自然就解脱。所以当你了解自性是这个境界以后，说一定要先悟本心，了解本心的境界以后，在境界中保任功夫宝刃，到了打成一片的时候，你才会知道那个宝刃是什么，把你那个习气除掉啊，把你那个邪染的习气除掉了。等这个习气除掉了以后，你就要先本自解脱，从本解脱，自解脱啊，不必另求解脱啊，是你去攀缘，所以才被缠住了。没有人缠，缠的原因是你去攀缘外境，外境不会来缠你的，因为外境是个食物啊，是你的心去缠它，你的心去抓它，所以被缠住了。外面的境界不会来缠你啊。等到啊，外习诸缘，内心无穿，心如墙壁的时候啊，你就看到了。但是心如墙壁，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慧口大师达到这个境界，他去告诉达摩祖师，达摩祖师就问他：“莫成断灭乎？”他说：“不成断灭。”为什么呢？我了了常知故啊！我一接触就明白，我一切通达，一切明了，具体即用，即用具体，智慧法性平等中，他是这个境，就是这个境界。达摩祖师这是就告诉慧可说：“这是真正诸佛所传的涅槃妙心。”哇，正得啦，欢喜呀、啊！所以祖师大德把这个他证悟的经验，这个体验写下来，让我们将来熏习。所以这都是祖师大德耶，他的无上心华呢啊。所以啊，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说是啊没有老师？这都是老师，最好的老师在这里啊，最好的老师，只是自己不肯用功啊，自己不肯用功啊，还是迷在世间的财色名食睡啊，羡慕别人啊，嫉妒别人啊，障碍别人啊，然后嘴巴喊没有老师啊，最根本的都做不到，怎么行呢？所以啊，真的自己好好用功，即使这个世间没有人能够来教你，你需要个老师，没有老师来教你。以前净空老法师跟我讲，你不用怕啊，你不用怕。为什么？佛菩萨以应化身来叫你，亲自来叫你。真的，佛菩萨知道你是三宝弟子嘛，在他的心中，他怎么舍得掉你呢？对不对？你那么用功，哎呀，赶快让你成就，他多了一个生力金，可以继续去帮助他弘法利生，当然不会放过你，对不对？不会放过你。为什么？要你成就啊，对不对？这佛会来教你啊，更何况还有这么多这么圆满的经典留在这里啊。像这些 这些经典真的是你如果能够看得懂很欢喜啊，它时时就在点化你啊。好，时间超过了，我们今天就讲到从本解脱自解脱啊。